古上早时迁遇上了麻烦，正在警官劫要的关头来了救兵，来的是矮脚虎王英、九尾龟陶宗旺和摸着天杜迁。在前文书咱说了，宋江忍痛把石谦赶出水泊梁山，实际上宋江不忍心这么办，但是身为头领，兵不斩将不齐，没规矩不成方圆，没五音南征六律，怎么办呢？就得以公治公，不仅难以服众。可石谦走了之后他不放心，派这三个人暗地跟踪保护石谦，因为他知道石谦没什么能耐，又爱捅娄子又爱管闲事，要不说当家人不容易呢，事无巨细得想得十分周到。可这仨人虽然暗地跟踪，也不是前脚后脚，总是差着那么半天的路程，石谦一点觉察都没有。石谦的所作所为这仨人尽收眼底，看得清清楚楚。三个人背地里商量说，石谦好人呢，天生的就是一张臭嘴，他这毛病要改了，这个人完美无瑕。但是可以说回来了，他把脾气要改了就不是石谦了。闲言少叙，书归正文。他们一看石谦被人围住，仨人眼睛红了，撒脚如飞赶在当场。九尾龟陶宗旺喊了一声，石大哥不必担惊，小弟到了。这家伙在打雷在叫唤他，轮动大铁锹闯入重围，左右开弓，气就啪嚓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噼里啪，一没身的功夫就躺下五六个。摸着天杜迁和矮脚虎王英各撤钢刀在手，把群贼打散。这群贼啊，一窝蜂一样，见识不好都跑了。那个时候至于的吗？四五十号叫仨人就撵跑了，你别忘了这句话。韩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。他一看这仨主，尤其那大个，掌住那条大铁锹，实在对付不了，故此才逃之夭夭。群贼跑了，咱不必细说。三个人过来见石谦，石谦把小脑瓜一扑了，嘿嘿，三位贤弟，多谢你们鼎力相助，你们这从哪儿来呀？矮脚虎王英口打哀声，石大哥，我们是奉令而来呀，咱们头领宋江不放心你呀，让我们暗地之中保护你。真的？这还错得了吗？你想，没有总首领的话，我们敢私自离开梁山吗？他们把事情这一说，石谦心急翻个，眼泪好像没掉下来，看来还得是我宋三哥耶。那阵我埋怨我三哥翻脸无情，现在一看呢，最有情义的还得说宋江，怪只怪自己这嘴不好捅了娄子。因此石谦暗下决心，非要露个脸立个大功再回梁山。几个人转身砸门，那老赵头啊躲到房煞里头去了，因为这交手他有点害怕，后来听见石谦的声音，仗着胆子这才出来。是那位姓石的头领吗？
对呀、啊，是我。
那贼都哪儿去？
都跑了，你放心吧。
老头这才把门开开，石谦让众人进屋，边走边介绍，
这是我新交的老朋友，人好极了， 到这儿就算到了家了。
赵掌柜的闻听不住的点头，是啊是啊，到这儿就到家了。如果众位不嫌简陋，在我这儿住多少日子都行啊。这赵掌柜的又烧水又做饭，非常的热情。哥四个见面谈了离别的经过，后来话锋一转谈到正题上了。石谦就说，我三位贤弟啊，这次我被赶出梁山，我也暗下决心，祸是我惹的，娄子是我捅的，哎，我的梦我自己来圆，我觉着对不起周老侠，我一定想方设法把杀人的凶手得找出来。谁那么缺德，火烧周家寨，杀了40多口人，这小子也太毒辣了。是啊，哎，咱们宋头领也为这事恼火，已经分兵太将分头查访。我看呢，咱四个人凑在一块儿，专心致志访查此事，你就是我们的首领，我们都听你的指挥。
哎，这就对了，我你们哥仨不来了吗？都是我的小弟，听我的安排。哎，我倒觉着这个遮天山值得一探。
什么遮天山？
对了，看着刚才那伙贼了吗？那伙贼都是遮天山的。我听说遮天山是个大贼窝子，能有10000多人呢，也保不齐火烧周家寨杀人的那帮凶手就落在遮天山。不过呢，这仅是个猜测。我说咱拿这当个据点，麻烦赵掌柜的咱住这，是不是呢？走的时候多给人家留两钱。今天晚上咱们就夜探遮天山，如果没有就算拉倒，如果杀人的贼在这，咱当场把他拿货，你们哥仨以为如何？
行行，不错，这主意挺好。
不过咱可说清楚啊，咱四个人不能一块儿去，别来个齐胜不顾家，家里得留下俩人联络，万一咱们梁山的弟兄走到这儿了，哎，你们好打个招呼。那您说谁留下谁不留下呢？听我的啊，我看杜迁贤弟，我们俩夜探遮天山，我说王英和宗旺你俩留下，你们俩在这守着，你们看怎么样？王英一拨了脑袋，我石大哥带着我去吧，我实在在这待不住。哎，听话呀，我说话是命令，谁也不准反对，听见没？听见。他是一做决定，别人没词儿了。就这样，当天晚上，石谦、杜迁两个人夜探遮天山，九尾龟陶宗旺和王英留下做联络员。临行之时交代的清楚，明天天光一亮，我们肯定回来，要不回来出事儿了。你们马上回水泊梁山见宋头领，前去送信儿。闲言少叙啊，就说石谦和杜迁两个人起身赶奔遮天山，这俩人脚底板够多快啊，一个摸着天，一个鼓上早，七快如飞。过了几道卡子，平安无事，就进了遮天山，心腹重地，越过最后一道围墙，就来到中平分赃大厅。你看这大厅啊，可够宽大的，灯光明亮，把天都照红了。一路之上，他们看得清楚，遮天山方圆数百里呀、啊，就这主峰，方圆也有数十里，层层的关卡，看这气势，比梁山有过之无不及。所差者没有水。一色都是山路。等到了中平大厅，哥俩抖身上房， 他在前坡往房中观看，一看这房中灯蜡辉煌啊，屋里头闹闹吵吵，能坐着上百口子。事先不看则可，一看这心一动，好像没从房上掉下来。什么原因？他看着个熟人，正是平凤岭少林寺的监寺广恩和尚。谁看广恩在这儿，哟，我这秃驴怎么跑这儿来？看着没有门，有门啊！大家都猜测，火烧周家寨，刀伤人命的，跑不了少林的和尚，莫非是他勾穿的江洋大盗？可又一想，别屈枉好人，听听下文分解。他们边想着，边往房中观看，再看正座坐着个主，看那样大个，站起来平顶身高得超过九尺挂零，宽宽的肩膀，细细的腰身，扇子面的身材，头上戴着绣金的一字巾，顶梁门安着一块无瑕美玉，身披团花袍，腰束金带，往脸上看，四方大脸能有三十七八岁吧，浓浓的眉毛，大大的眼睛，骨鼻梁，方海口，燕尾黑胡，就这胡的尖儿往上翘翘着，太阳穴鼓鼓着，瞳孔放光，一看就是个练家子。瞅这个稳当劲儿，瞅这派头，那就是当家人。谁呀？正是遮天山总辖大寨主双躺无敌镇遮天上燃碑，那个盗采花女淫贼上桂花的亲哥哥。再往左右观看，坐着一僧一道，这老道也是大个，长得也可以，面似冠玉，花白胡，细眉朗目，身穿八卦仙衣，手捧拂尘，背背宝剑，挺斯文。这和尚长得不好看，比那矮脚虎王英啊也高不了多少，长得也是矬骨伦敦，压骨伦敦的，光着脑袋，瘦着戒，大脸蛋子，上窄下宽，嘟噜脸，眉毛秃的都快没了，俩眼睛往外鼓鼓着，啪鼻子，鲶鱼嘴，大厚嘴唇，里出外进的蒜瓣牙，身穿灰布僧衣，撇着嘴在那坐着，书中代言谁呀？这一僧一道乃是上燃碑的左右手啊，二寨主三寨主，老道名叫司马良，外号人称金针道人，和尚名叫赖皮僧，这家叫宝元。这宝元可厉害，您瞅那个横劲儿就知道有两下子。这家伙整身铜男，练就的十三太保横练是刀枪不入，他是遮天山头一员猛将，上燃碑全倚靠他。其他的诸如独眼龙赵亮、滚地雷庞顺、坐地炮庞通，还有女阴贼上桂花都在做。他怎么又回来？有原因，咱们等会儿再说。坐在客位上的头一个就是平凤岭少林寺的和尚广恩，还有其他的人都没见过。总之大厅里坐着六七十号，上燃碑面沉似水，正听他妹妹介绍经过。要没有这个茶口啊，上桂花不敢进大厅见他哥哥，这不找着借口了吗？上桂花一行鼻涕两行眼泪，
把发生的事情一五一十跟他哥哥讲了。不管怎么说，亲兄妹，当哥哥的在气头上把妹妹撵走了，那么现在妹妹受了委屈，向自己哭诉经过，你也不能发脾气。尚然威静静的听着，尚桂花介绍完了，庞顺、庞通、赵亮做了补充。这独眼龙说话：“大哥，我妹子的确受了欺负了，要受了旁人的欺负，有情可原。原来是水泊梁山的贼呀！咱们跟水泊梁山的宋江解不开的仇疙瘩，他欺负人，欺负到咱眼皮底下来了。”我大哥，咱岂能善罢甘休啊？依小弟我看，他们是来者不善，善者不来。庞顺、庞通又介绍了石谦，说这小子才不是东西。别看长得尖嘴猴腮的，可是一肚子转轴，一肚子坏水，这小子可杀不可留。说到这儿，广恩说话：阿弥陀佛，大寨主，方才几位说的一点不假呀。平凤岭少林寺倒霉就倒在石谦身上，这个小子万不是东西，一把火烧了少林寺，害得我们无家可归呀。大寨主，贫僧这次来没旁的，又恳请大寨主念以往的友情，出头帮忙，给我们出气才是。尚然威点了点头。各位啊，我怀疑，我们虽然跟宋江结过梁子，但这么远的道，他会找咱家麻烦？我看不会吧。其中必有原因呢、大寨主，您太仁慈了，您竟不往坏处想。其实宋江外君子内小人，最毒辣不过。现在水泊梁山的人兵精粮足，野心勃勃呀，一想推倒朝廷，二想统一天下，咱们折天山也在他们计划当中。难道说他就没有野心把咱吞并不成吗？可也有这么一说，等查清了再说吧。石谦和杜迁在房上听着，他们无非说些大话，乱加猜测，涉及不到主题。这次来夜探遮天山什么目的？找杀人的凶手。如果跟这没关系，就别捅马蜂窝。石谦呢，也吸收平凤岭少林寺的教训了，觉着挺没劲。他看了一眼杜迁，那意思，咱走吧，干脆快回去，另想主意。可就在他们要动身还没动身的时候，也不知道谁那么缺德，一把抓住石谦的脚脖子，另一只手抓住杜迁的脚脖子，从房上把他俩扔下来了。大大出乎二将的意料之外，往一抖手，这一扔能不下来吗？俩人摔下来了，但是可没摔着，因为两个人轻功都过人，眼看脑袋要着地了，两个人同时腰眼一使劲，扒一个跟头，脑瓜朝上，双脚落地。但是大厅太高了，也没站稳，噔噔噔退了几步，俩人同时来个定堆儿。院里有人站岗放哨，屋里人听个闷针呢，就听外头喊：“什么人？干什么的？从房上掉下俩人来！”大厅里边一阵大乱，各抄家伙事儿闯到院里的。这院里灯光明亮，看得清清的。什么人？什么人？正在这时候，广恩和尚一看，弥陀佛， 大寨主说曹操，曹操就来了，其中这小子就是古上凿石迁。与此同时，单桂花也说，哥倒霉倒到他身上了，这小子就是罪魁祸首。唰，群贼的眼光全盯到石迁身上，石迁再想逃走已然不及了。他这人就有个长处，遇事而不慌。再看石迁稳稳当当站起来，把脑瓜一拨了，拍了拍屁股上的尘土，我说哥们儿你也起来吧。与此同时，摸着天杜迁也站起来了。杜迁得听石迁的。再看石迁嬉皮笑脸一笑，我大和尚，哎呀，分别日子不多，在这又遇上了。弥陀佛，时间呐，你还舔脸提前些日子的事儿，你缺德带冒烟儿，贫僧跟你完不了。我知道，我太清楚了。大和尚别着急，有账不怕算嘛。我斗胆问一声，我说这位就是大寨主尚然威喽。尚然威沉着脸，倒背着双手打量古上凿石迁。一开始他没说话，看罢多时，心中暗想：罢了，怪不得都说石迁这小子坏，长得就是个精明劲儿，小个不高，跟金豆子相似。妈，这小子胆子太大了，夜探我遮天山，他有几个脑袋？听石迁问话，他这才点点头，不才正是本总辖寨主。你是古上凿石迁吗？正是。那位我兄弟摸着天杜迁也是梁山好汉之一。石头梁，人家之间夜探遮天山，所谓何故啊？
嘿嘿嘿，大寨主啊，想知道内情吗？要想知道，你站稳当，听我道来。